大家好。
啊，大家好。
啊，今日咧，我嚟到继续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
今天呢，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首先咧，我哋嚟到喺今日讲到嘅题目。
今天我们讲到嘅题目
就系何必强求嘅祷告。
就是何必强求的祷告。
嗱，大家有冇试过明知唔得嘅事，仍然都系极力嘅嚟到去强求呢？
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过，明知道是不行的事情，还在那里极力的祷告呢？
啊，当时你个心境系点样嘅咧？
当时你的心境是怎样的呢？
啊，系乜嘢原因令到你要强求一件明知唔可行嘅事，仍然叫求呢？
是什么原因令到你去强求一件明知你不明明知道你知道不行的事，还必在那里极力的祈求呢？
啊，今日咧同啊嚟到分享旧约圣经一个人物以色列嘅君王大卫。
今天跟大家分享旧约圣经的一个人物以色列的君王大卫。
啊，佢就系曾经有一次经验过一个迫切嘅嚟到强求嘅祈祷。
他就经历过一次迫切的强求的一个祷告。
啊，相信大家咧都听过大卫嘅生平嘅事迹。
相信大家都听过大卫生平的事迹。
啊，尤其是他犯奸淫罪和杀人罪的故事。
尤其是他犯奸淫罪和杀人罪的故事。
啊，当先知拿单来到奉神的差遣来到见大卫的时候呢？
当先知拿单奉神的差遣去见大卫的时候。
啊，就于是责备大卫所犯的奸淫罪和杀人罪。
就责备大卫所犯的奸淫罪和杀人罪。
啊，并且咧嚟到向大卫宣告咧，神嘅管教要临到佢嘅屋，嚟到临到佢个家，同埋临到佢身上。
啊，并且向大卫宣告神的管教要临到他的家，或者临到他的身上。
啊，神咧责备大卫嘅重点就系因为佢藐视神。
啊，神责备大卫的重点就是他藐视神。
啊，所以经文咧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节嗰度咁讲。
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节这么说：
啊，你即系大卫啦，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嘅命令？
你就大卫，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佢眼中为恶嘅事呢？
行他眼中为恶的事呢？
啊，你借亚门人嘅刀杀害客人乌利亚。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
啊，又娶咗佢个太太嚟到作为妻子。
又娶了他的妻为妻。
啊，事实上咧，大卫咧曾经咧系逃避过呢个扫罗王嘅追杀。
啊，事实上呢，大卫曾经在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追杀。
啊，都得到神嘅保守同看顾。
都得到了神的保佑和看顾。
啊，结果神就拣选佢嚟到代替扫罗嚟到咧成为呢一个嘅以色列王。
结果神呢就拣选了他来代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
啊，所以大卫咧应该系对神有存住感恩敬畏嘅心噶。
所以大卫呢应该是对着神呢存在着感恩敬畏的心的。
啊，但系好可惜嘅系，当大卫成功嚟到稳定自己嘅权位之后，
很可惜就是当大卫成功稳定了自己的权位之后呢，
啊，佢个心咧就开始散漫松弛啦。
他的心呢就开始散漫松弛了。
啊，于是咧放任自己嘅情欲。
啊，放任了自己的情欲。
啊，结果咧喺唔警醒，喺唔守护自己嘅心情里边咧，
结果在不警醒、不守护自己的心的情况下呢，
于是就藐视神嘅命令而犯下离天大罪啦。
结果就藐视了神的命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
啊，所以咧，我哋嚟到睇到原来人嘅罪恶嘅根源。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人罪恶的根源。
原来就是在于他开始的时候是藐视神的命令，
就是在于他开始的时候藐视了神的命令。
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要留意，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要留意，
当我们的心是存着藐视神的心态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存在着藐视神的命令的心态的时候，
啊，藐视神的结果会怎样
呢？藐视神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很明显就会令到我们没有敬畏的心，
很明显就是令到我们没有了对神那种敬畏的心，
我们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我们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啊，但神很爱我们的，
但是神很爱我们的。
当我哋犯罪佢之后咧，神一定会管教我哋嘅。
当我们犯罪之后，神必定会管教我们。
就好似咧，神管教大卫一样。
就好像这里神管教大卫一样。
其实神管教大卫嘅原因就系因为神爱佢。
其实神管教大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爱他。
唔想大卫喺呢个罪嘅路上面越走越远啊！
不想大卫在这个罪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神宣告管教要临到去大卫嘅身上嘅时候，
当神宣告管教要临到大卫的身上的时候，
大卫好快罪就即刻知罪嚟到忏悔。
大卫很快就知罪忏悔，
但因为神嘅管教临到自己，
但因为神的管教临到自己身上，
于是就向神发出一个非常恳切嘅祈祷。
于是向神发出了一个非常恳切的祷告，
就是希望神改变管教的旨意，
就是想希望神改变管教的旨意，
就强求神呢来到去收回成命，
就强求这神呢能够收回他的成命。
如果将这个管教收回就最好了，
能够把这个管教收回那就最好了。
但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要检视大卫的时候，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时候，
他来到恳求神来到去祈祷，
他在这个恳求神在这里祷告。
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到发现，原来有阵时我们会祈祷的。
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原来有时候我们会祷告。
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有强求的意思，
祷告的时候呢是有这个强求的意思。
我们上次来到是再思想大卫那个件那份的事情，令到我们更加来到明白神的心意。
当我们看到神大卫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试一下从三点三个重点来到分享。
我们可以从三个重点来分享。
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对罪恶是零容忍的。
第一个就是神对罪恶是零容忍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祷告其实是为了认识神的旨意。
第二个呢，就讲到祷告其实为了认识神的旨意。
而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讲到接受那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第三个重点就是要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们先来到去讲第一个重点。
我们先说第一个重点。
就是神对罪恶是零容忍的。
就是神对罪恶是零容忍的。
神因为大卫藐视神而犯，而将以是神犯罪，而是降下管教。
神因为大卫犯罪而降下这个管教。
这个呢，我们要首先清楚来到这个背景，来到认识到这个事实。
我们首先要很清晰的看到这个背景，来认识这个事实。
所以呢，神是在个罪恶里面呢是零容忍的。
所以呢，看到神对罪恶当中是零容忍的。
神憎恨恶人犯罪。
神憎恨恶人犯罪。
因为他本身就是圣洁，有圣洁的属性。
就是因为神本身是有圣洁的属性。
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不能够含糊的圣经真理。
我们必须的看到这个绝对不含糊的圣经真理。
神是这么如此来到憎恨罪恶的。
神是这样这般的憎恨罪恶。
神就必定对那些犯罪的人有所行动的了。
神就必定对那些犯罪的人有所行动，
以致能够彰显他的公义。
以致能够彰显他的公义。
因为神虽然是一个慈爱的主。
因为神虽然是一个慈爱的主。
但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在神的里面，神怎样来到调和他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呢？
在神里面，神是怎样去调和他慈爱和公义的属性呢？
单有慈爱的恩情而没有公义的审判。
单单有慈爱的恩情而没有公义的审判。
神就会变成一个纵容包庇罪恶的上帝。
神就会变成一个纵容包庇罪恶的上帝。
这个是与神的属性来到是极大的矛盾的。
这与神的属性是有极大的矛盾的。
但单有公义的审判而是没有慈爱的怜悯。
但是单单有公义的审判而又没有慈爱的怜悯。
神就变成一个严苛的判官。
神就变成一个很严苛 的判官。
啊，咁呢个就系神同神嘅属性亦都唔相容噶。
这也是跟神的属性不相容的。
神面对大卫嘅罪系，
神面对着大卫的罪，
神点样嚟到喺佢圣洁、公义、慈爱里边嘅属性揾到一个平衡呢？
神是如何在他圣洁、慈爱、公义的属性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呢？
神虽然爱大卫，
神虽然爱大卫，
但神却没有因为这样对大卫的罪行视而不见。
但神却没有因为这样子对大卫的罪视而不见。
因为神既是公圣洁，也都是公义的。
因为神既是圣洁，也是公义的。
因此神差遣先知拿单来到指示大卫的罪行。
所以当神 差遣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的罪行，
而且宣告神要在大卫家来到施行审判，
而且宣告神将会在大卫的家施行管教。
神管教大卫主要针对大卫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的罪行。
神管教大卫主要是针对他大卫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的罪行。
这个就是因为这两个罪又招致神三个层面的管教。
因为这个罪而招致了神三个层面的管教。
第一个层面就是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
第一个层面就是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
而第二部分的重点就是大卫的飞奔会和人家一起来到同寝。
第二个就是大卫的飞贫会与别人同寝。
而第三个的层面的管教就是神在日光之下来到呢在众百姓的面前来到报应大卫。
第三个就是神要在日光之下在众百姓面前来报应大卫。
当我们要再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二十章的经文的时候呢，
当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二十章的经文的时候呢，
这个管教就明显是指到大卫押沙龙的叛变。
这个管教明显就是指到将来大卫的儿子押沙龙的叛变，
就会在这个三个层面的管教里面一一应验在大卫的身上。
这三个层面的管教呢，就一一的应验在大卫的身上。
在当时来讲，大卫其实未是很知道这些管教的细节和内容。
在当时来讲呢，大卫还不知道具体这些管教的细节跟内容的。
只是知道将来神会让他家里充满着患祸患会发生。
只是知道将来神会让他的家里会充满着祸患。
当时大卫听见神的责备和管教的时候要来到了。
当时神听到神的责备和他的管教要来到的时候呢，
他的反应就即时就说了，我认罪了，我得罪耶和华了。
他的反应马上就是说认罪了，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虽然神因为大卫认罪赦免了他的罪，
神虽然因为大卫的认罪而赦免了他的罪，
但犯罪的结果就必带来结果，
但犯罪的结果会必带来后果的。
神就让那个 犯罪的恶果就成为管教临到大卫。
神就让那个犯罪的恶果成为管教临到大卫的身上。
于是就要大卫来到好好认清了自己的罪性。
就是要让大卫好好认清楚自己的罪性。
叫大卫要对神要存有敬畏和倚靠的心。
叫大卫要对神存有敬畏和倚靠的心。
我们细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二十章的时候呢，
当我们仔细的去读撒母耳记下十三到二十章的时候呢，
经文已经讲了大卫的儿子押沙龙的叛变的内容。
经文呢就讲述了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叛乱的内容。
于是呢，这个的事情就发生，就是因为大卫有犯奸淫罪的结果。
这个样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大卫犯了奸淫罪的后果。
结果呢，家人呢有样学样咁啦。
结果家人呢也有样学样子的。
当这个的大卫来到去有这样的管教祸患临到的时候，
当大卫有这样的管教祸患来到的时候呢，
结果都令到他屋企里面出现很多的罪恶，
也令到他的家里出现了很多的罪恶。
所以时间的问题呢，我不在这里来到交代细节了。
由于时间的问题呢，我在这里不再交代细节了。
大家有興趣讀的話，你讀這一度的十三章到二十章的經文的裏面，你就可以明白多一點。
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去閱讀這個十三到二十章的經文，就可以明白裡面了。
明顯裡面講到神對罪惡是零容忍的，
這裡說到神對罪惡是零容忍的，
所以神對大衛所犯的也都不會含糊苟且，
而且這裡神對大衛所犯的罪也不會含糊苟且，
於是為了大衛來個深刻的意識到神是憎恨罪惡，
為了讓大衛深刻的意識到神對惡的、對罪的憎恨，
神不單止宣告將來的管教，
神不單止宣告了將來的管教，
神更加說他要即時管教大衛，
神更加說他要即時的管教大衛，
就是神要從大衛奸污這個烏利亞的妻子拔士巴所得的兒子就要死，
就是神要讓大衛從奸污這個烏利亞的妻巴士巴所得的兒子必定要死。
有人會問小孩子是無辜的，
有人會說孩子是無辜的，
為什麼神要這樣管教大衛呢？
為什麼神要這樣子去管教大衛呢？
其實犯罪就要必承受這個的罪債，
其實犯罪就必須要承受這個罪債，
因為神是公義的，
因為神是公義的，
所以呢必須有人要承擔這個罪債，
所以呢必須有人來承擔這個罪債，
所以神呢在撒母耳記下十二章十四節對大衛講，
神呢在撒母耳記下十二章十四節對大衛說，
只是你行這事，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神慈爱咁样赦免咗大卫嘅死罪，
神慈爱的赦免了大卫的死罪，
但咁样做神嘅仇敌就可以挑战神嘅公义。
但这样做的话呢，神的仇敌呢就可以挑战神的公义。
故此呢，神呢是选择要令到孩子死亡来到付上罪债。
故此呢，神选择了让孩子的死亡来付上了罪债。
对我个人来讲，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相信孩子的死是因病得他死，最主要是希望在神的怀里面能够得到安息。
相信孩子因为病而死去，必定会在神的怀里得到安息。
因为孩子不会因为奸淫而得出的背景，
孩子不会因为他是奸淫而得出的这样的背景，
所以呢，他带来痛苦的就不会带来痛苦的成长了，
就不会带来一个痛苦的成长，
因为一生他不会背着这个私生子的羞辱，
因为一生就不会背负着这个私生子的羞辱，
所以呢，神用了这个方法。
因此呢，神用了这样的方法。
我相信神如果让他这个孩子死的时候，
我相信神容忍这个容许这个孩子死的时候，
孩子的死就会去到神里面来到得到安息。
孩子的死就会来到神的当中得到安息。
所以神就用这种方法来到平衡他的圣洁、慈爱和公义的属性。
神呢就用了这样的方法来平衡他的圣洁、慈爱和公义。
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的话呢，
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呢，
知道我们的祷告对象是怎样的上帝，
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我们或多或少就会知道神的旨意了，
我们或多或少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单为满足个人的愿望，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单单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
而是以神的圣洁、公义、慈爱为中心，
而是以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为中心。
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点，
跟着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
就是认识神的旨意，
就是要认识神的旨意。
当神是真正按他所说，
当神真的按照他所说的，
取去大卫、拔士巴淫乱所生的孩子的性命，
取掉大卫和波士巴淫乱所生的儿子的生命的时候，
神就使孩子嚟到有病重，
神呢使到这个孩子有病重。
啊，大卫嘅反应系点样嘅呢？
大卫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啊，喺经文里边，撒母记下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嗰度讲。
啊，撒母记下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
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
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
而且禁食。
而且进食，
进入内室，
进入内室，
终夜躺在地上，
终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
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起来，
他却不肯起来，
也不同他们吃饭，
也不同他们吃饭。
大卫为了要拯救孩子的性命。
大卫为了要拯救孩子的性命，
就向神嚟到发出好恳切嘅禁食嘅祷告，
就向神发出了非常恳切的禁食祷告，
而且咧整晚嚟到咧躺喺地上边，
而且呢整晚的躺在地上，
就向神表示喺内心里边嗰种迫切嚟到求神取回孩子性命嘅祷告，
就向神表述他内心的这种迫切啊，祈求神收回要取走他儿子性命的这样的哀求。
嗱，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啊，
或者我哋大家心底里边咧都拥有一个中国人嘅传统文化观念，
或者我们心里面都拥有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鼓励人咧相信只要有诚心，就话咧冇办唔成嘅事啦。
鼓励人说，只要相信，只要有诚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对于恳求神嘅灵嚟到帮助。
对于恳求神的灵来帮助，
情持真切咁样嚟有咁嘅虔诚，就能够打动神嘅灵嘅心，呢个系咪咁样呢？
有真诚的虔诚就可以打动神的灵的心，是否是这样子的呢？
从经文嘅描述咧，大卫嘅孩子嚟到为佢嘅孩子嚟到禁食祷告。
从经文这里看到，大卫为他的孩子来禁食祷告。
求神改变旨意，不要到将这个的祸患临到这个孩子。
求神改变他的旨意，不要把祸患临到这个孩子。
这个可以说是很真切、很真诚的祷告。
这可以说是非常真切、非常真诚的一个祷告。
如果从正常的父母和爱孩子的角度来看，
从正常父母爱孩子的角度来看，
我相信会为大卫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会感觉到有动容的时候，
都相信都会为大卫为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动容。
但结果怎么样？
但结果如何呢？
结果神是没有收回他的生命，
但是神没有收回他的生命。
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讲，
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说，
到第七日，孩子死了。
到第七天，孩子死了。
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的孩子死了。
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
因为他们说孩子死的时候，我们劝他。
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
我们尚且是不肯听我们的话。
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
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是更加忧伤呢？
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
大卫见臣仆这样来到低声说话，知道孩子就死了。
大卫见到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
于是呢问臣仆讲，孩子是不是死了呢？
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
他们说死了。
他们说死了。
大卫就在地上面来到爬起来。
大卫就从地上爬起来。
沐浴抹膏，抹膏换了衣服。
沐浴摸高换了衣服，
进入耶和华的殿来到敬拜，
进入耶和华的殿敬拜，
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
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
点解神冇因为大卫嘅恳切禁食嘅祷告而改变对孩子死嘅旨意呢？
为什么神没有因为大卫的恳切的禁食祷告而改变了对孩子死的旨意呢？
很明显是因为神对圣他的圣洁的属性是对罪恶零容忍的。
很明显就是因为神圣洁的属性对罪是零容忍。
罪债必须偿还才是公义。
罪债必须偿还才是公义。
所以神赦免大卫的死罪，就要让孩子来到承担这个罪债。
所以呢，神赦免了大卫的死罪，就要让孩子承担这个罪债。
对大卫来讲，这个是神的仁慈。
对大卫来说，这是神的仁慈。
如果当这个孩子不用死，大卫又赦免了罪的话，
但如果孩子没有死，不用死，大卫的罪又赦免的话呢？
对于那个被杀的乌利亚来讲，就是一个很冷酷很残忍的事情。
对于那个被杀的乌利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残忍冷酷的事情。
犯罪一定要有后果的，
犯罪一定会有后果的，
公义才会彰显，
公义才可以彰显。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了神的人，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来到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主耶稣信神的人，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拯救了我们，
亦都是令到神可以让他的公义和慈爱可以得到平衡，
也是可以令到神让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可以得到平衡。
所以神自己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神本身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其实孩子成为大卫的犯罪的代罪羔羊，
其实这个孩子成为大卫犯罪的代罪羔羊，
我相信神都是极不愿意的，
相信神也是极不愿意的。
但是罪债是不可以不偿还，
但是罪债呢是不可以不偿还的。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对罪灵人忍的那种圣洁的属性，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对于罪的这种零容忍的圣洁的属性，
我们就理解到神为什么最终没有回应大卫的祈祷，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神为什么最终没有回应到大卫的祷告，
也都没有改变他自己要孩子死的旨意，
也没有改变到他要这个孩子死的旨意。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神其实就是要我们认识他的旨意，
所以呢，我们认识到神就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
而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这个神是对罪是零容忍的时候，
第三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罪恶是零容忍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明白到向神祈祷最终的目的，
我们就可以更加看到向神祷告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在祷告里面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要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认识神的旨意。
因为神透过他的回应我们的祈祷的时候，
就是神透过他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可能是应允我们的祈祷，
可能是应许我们的祷告，
也都可能对我们的祈祷是保持静默，
也有可能对我们的祷告是保持静默。
有时候甚至神会很明显地拒绝我们，
有时候神甚至会很明显地拒绝我们，
所以神表达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神表达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当我们要迫切恳求了祷告之后，
当我们迫切诚恳的祷告之后，
已经知道神的旨意，
已经明白神的旨意了，
所以无论神的旨意对于我们所祈求所愿望的有没有相同，
所以不论神的旨意是否跟我们所愿望的是否相符，
我们都要接受神的旨意，
我们都要接受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要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要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
因为当我们祈祷到之后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祷告之后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知道神必须要成就的事实，
就是知道神必须要成就的事实。
我们祷告的内容不能够达到神改变神的机会了，
我们祷告的内容不能达到神改变的机会了，
那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
那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正如大卫为孩子来到很真诚地禁食迫切祷告了七日，
就像大卫为孩子迫切的真诚的禁食祷告了七天，
最终神都是要孩子死的，
最终神还是让孩子死了，
这个旨意没有改变到，
这个旨意没有改变，
孩子终于都是病死了，
孩子最终还是病死了。
但很奇怪，大卫没有埋怨上帝，
但很奇怪，大卫在这里没有埋怨上帝，
他没有埋怨说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祈祷，
他没有埋怨神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大卫更加冇质问神，点解你唔公义咁无情？
大卫更加没有去质问神，为什么这么没有公义无情？
大卫更加冇怀疑神嘅慈爱。
大卫更加没有去怀疑神的慈爱。
其实我哋都知道个原因。
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因。
所以当经文讲咗，当知道大卫知道病死咗啦，细蚊仔。
所以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当大卫知道孩子死了，
他的反应就是怎样呢？
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他就禁停止了禁食祷告了，
他就停止了禁食祷告，
于是就起身沐浴更衣，
就起来沐浴更衣，
更加去到神的殿来到敬拜，
更加是来到神的殿敬拜，
然后才进食，一切复归正常，
然后才进食，一切恢复正常。
大卫怎样解释自己的行径呢？
大卫 是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呢？
在经文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讲，
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
神仆问他说，
神仆问他说，
你所行的仇是什么意思？
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
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
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
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
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
大卫说孩子还活着，
大卫说孩子还活着，
我禁食哭泣，
我禁食哭泣，
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
因为我想或者联合华耶和华怜悯我，怜恤我，
使孩子不死也可未可知，
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
而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
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 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他却不能回到我这来。
大卫真的认识到孩子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
大卫真的是认识到孩子的罪，孩子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
他自己犯了死罪虽不至死，
他自己犯虽然犯了死罪而没有死，
但神是神对他的罪看他认罪悔改的怜悯和慈爱，
是神对他认罪悔改的怜悯和慈爱。
事实上大卫心里面仍然存着一个的一丝的希望，
事实上呢，大卫的心里面还存着一丝的盼望，
希望神因为他认罪而怜恤自己免孩子的死亡，
希望神因为他自己的认罪连续自己，而且免了孩子的罪的死。
但是他知道最终神没有改变他的旨意，
但他知道最终神没有改变他的旨意，
神仍然是圣洁公义和慈爱的，
神仍然是圣洁公义和慈爱的，
于是他只好接受孩子要死的事实，
所以呢 只好接受这个孩子要死的事实，
因此他没有怨愤，没有质疑，没有怀疑上帝，
因此他没有怨恨，没有质疑，没有怀疑上帝。
弟兄姊妹，当我们祈祷，
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都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 都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
但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了问题，在犯罪里面，
但当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在犯罪当中，
我们所求的事会不会在令到我们在罪恶来到变得更在罪恶里面生活的时候变得更加罪恶呢？
我们所求的事会不会令是否令到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变得更罪恶呢？
但如果我们求一些衣食住行的事，
比如说我们求一些衣食住行的事，
这些都是很正常不过的生命需要，
这些都是正常不过的生命需要，
但当我们心存罪恶去求过多的衣食住行，
但当我们心存罪恶的去求过多的衣食住行，
正常的需要呢也都变得使我们落在罪恶里面，
正常的需要呢也会变得使我们落在罪恶当中，
使我们得罪上帝，
使到我们得罪上帝，
上帝按他的属性不应允我们的祈祷，
上帝按着他的属性不应许我们的祷告，
其实是怜悯我们，
其实是怜悯我们，
叫我们不陷在更大更严重的罪恶里面，
使到我们不至于陷入更大更危险的罪恶当中，
所以我们祷告之前，
所以我们祷告之前，
我们要认真认清楚神的属性，
我们要认清楚神的属性，
以致我们有智慧地知道，
也知道我们有智慧的知道。
有些事情神是按他的属性来应允我们的迫切祷告，
有些事情神会按着他的属性来应许我们迫切的祷告，
但有些时候神会按他的属性也都 不回应我们迫切的祈祷，
有些事情神也同样按着他的属性不会去答应我们迫切的祷告。
所以大卫的例子很清楚也都显示了这种祷告的智慧，
大卫的例子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祷告的智慧，
叫我们有智慧地不作强求的祈祷，
让我们有智慧地不作强求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有勇气来到改变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有勇气去改变我们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
但同时又要学习去接受那些根本改变不到的一切，
但同时要去学习去接受那些不可以改变的一切，
就是神已经定义不会改变的旨意，
就是神已经定义不可以改变的旨意。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近代一个神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所写的祈祷文，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近代的神学家尼布尔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个祷告文。
他这样讲的，
他这里这么说，
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
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
去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一切，
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
赐我勇气，
赐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
并赐我智慧，
并赐我智慧，
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但愿我们都有尼布尔的属灵眼光，
但愿我们都有尼布尔的属灵眼光，
有智慧地知道我们可以需要改变什么，
有智慧地知道我们的需要改变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我们是不能够改变的，
有些什么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去学习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也去学习去接受那些不可以改变的事实。
大家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上帝，求你赐我们智慧，
亲爱的上帝，求你赐我们智慧。
从大卫的例子我们看到，
从大卫的例子我们看到，
他犯罪，
犯罪，
神来到管教他，
神管教他，
神很爱他，
神很爱他，
以至到要让他的孩子来到要代替他来到去失去性命，
而要让他的孩子去代替他去失去性命。
大卫虽然很恳切的禁食祈祷，
大卫虽然很恳切的禁食祷告，
神却是因为他的属性的原因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神却因为他的属性的原因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求神你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心肠，
神求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肠，
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有智慧，
让我们知道真的有智慧。
求你我们每日的祈祷都改变我们的心，
求你让我们每天的祷告都改变我们的心，
都让我们明白神你的旨意，
都让我们明白神你的旨意。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每天的祷告。